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Australia Explained）。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关于气候变化的话题，这个话题听起来很大，那么到底要如何才能够在某一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呢？在澳大利亚通过什么样的细节来做到这个目标的呢？今天我们请来西西尼大学商学院会计学教授唐清亮来跟我们一起关注这个话题。唐教授你好。
你好。
在推广碳会计的过程当中碰到什么样的挑战呢？
现在呢，我们总的目标呢就是要实现一个零碳的经济，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也是个长远的目标。具体操作起来呢是还是比较复杂的。最重要的措施呢就是要改变能源的消耗。现在呢我们能源主要是还是依靠这个煤呀、石油啊、天然气啊等等，但是呢我们要转化为清洁能源，太阳能啊、水的这个发电啊等等，但是这些还是不够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还要考虑就是企业这个经济管理呢要向低碳这个目标管理。这个我们所做的这个碳报告碳会计呢就是企业的低碳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怎么在企业管理当中实现这个碳核算、碳会计，最后呢要出一个碳报告，报告政府啊，这个企业呢是怎么实现低碳经济，怎么实现零排放的目标。
看到的资料呢是说澳大利亚的能源消耗仍然是高度的依赖这个化石燃料，比如说有数据呢就显示2022年到2023年占总能源消耗的 91%， 所以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占比。那您刚才说要通过这个碳报告来让企业呈现他们是怎么样向这个清洁能源转化的，所以这当中应该会碰到不小的挑战，会不会？
是的。那么传统上来说呢，不但是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呢，大部分呢还是依赖这个传统的能源，石化能源，所以要转变呢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总的说来呢，就是企业呢首先要核算这个碳排放的这个数据。那么碳排放呢就包括三个方面，一个呢是直接排放，一个是间接排放，还有一个呢是其他排放。直接排放呢就是企业直接消耗石油啊、这个天然气啊所产生的排放。间接排放呢就是他购买的电力啊，这个能源不是自己单位所产生的排放，但是呢他购买了电力以后呢，这个电力产生的这个排放呢就对那个报告企业来说呢它是一个间接排放。其他的间接排放比如说员工的通勤啊，他的上游企业这个购买的原材料啊，他们销售的产品所产生的一些排放啊，这个叫第三范围的排放。所以为了实现零排放，是个企业最重要的呢就要核算它的这个我们叫 scope 1 scope 2 scope 3或者是范围1范围2范围3的排放。这个就跟我们以前要计算利润啊、计算收入啊、社交成本是一样的，有一套这个规则，有一套准则，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哎，那我很想知道，就是当企业交了这些碳排放的报告或者碳会计报告之后，有没有专门的机构或者人员来审核这些报告是否准确？第一，第二，他们的数据是否达到这个眼下的这个目标或者说规定的一个标准呢？
如果是比较大的企业，排放比较多的企业，它有责任提供这个碳报告，而且呢这个碳报告呢必须经过独立的检查机构的这个审核，所以碳排放的数据到底是不是准确，然后呢它所做的这个一些陈述、碳管理啊、低碳目标啊，这些到底是不是准确，都要有一个第三方的专业的机构来进行审核。但是呢就是有些方面呢现在呢还是有争议的。
这个第三方机构是谁呢？
目前来说呢主要是两类。第一类呢就是会计师事务所，那么他们呢一般呢会对这个碳报告根据碳报告的准则呢来进行审核，就像审核财务报告一样。还有一类呢就叫我们叫咨询公司，这些咨询公司呢就是帮助企业进行减排策划、减排计划、减排投资这样的一个咨询机构。 这些集中机构呢也可以帮企业呢来核算或者是检验审核企业的碳排放报告
的。这个审查机构里面的人员，包括做这个碳报告的人员，他的专业是在于会计，在于审计，还是在于比如说环境科学？
他必须要有碳排放这种学科的专业，但是呢他也会有审核师啊，碳汇析师呢，他也是一个审计师，他必须是要有会计师资格。所以呢，你能审核财务报告，你还必须要有关于碳排放计算方面的这个专业资格，或者是那个化学方面的或者工程方面的专业资格。
大学所设立的这个专业也算是相对比较新的一个专业，然后通过这样的专业来培养这些学生呢，到未来成为社会上需要的一个新的人才库。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会说 AI 要取代很多很多的工作，但其实呢，在新的社会环境下、经济环境下，也是会有新的岗位或者说人才产生。这个算不算是新的一个工作岗位？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现在无论是碳报告的人才、碳审计的人才、碳会计的人才都是非常缺乏的，因为里面现在我们所有的人才都是关于这个财务报告的人才、财务报告审计的人才、财务会计的人才，这些人是非常多的，但是呢很少用专门是学碳会计啊、碳审计啊，而且还不完全是环境会计、环境科学。环境科学也是很多，但是环境工学也不一定能够做这个碳会计、碳报告，必须是要 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的这个科学的知识。现在呢在大学层面这些研究生呢现在是非常少，所以我们西雪莉大学呢现在致力于在这方面的研究啊、实践啊、开设这方面的课程啊，就培养将来的毕业生，他必须有这样的专业知识，可以做碳报告、碳审计、这个碳会计。现在我们正在要创立这样的一个专业，就是碳会计的，做的是个交叉学科啊，有会计啊，有审计，有管理，还有环境科学，还有一些这个技术性的这些专业知识。这个呢也是一个我们今后要对于一个很大的挑战了。
像这方面的综合性人才，是不是一个是需要大学的培养，另外一个呢也是需要有比较高的要求？但是您刚才说的大学里面会设计比较大范围的知识覆盖的这个专业，是其实可能也是会考虑这个就业的需要。所以从你的视角和研究来看，你觉得说在未来的这个澳大利亚社会当中，需要这种人才的比例是不是会比较高的，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专业，还是说它其实的范围呢还是很小的，还是属于一个小众的专业？
这个呢我们已经做了这个 research 已经做了16年了。在早期呢大家都认为是个小众的啊，这个碳会计碳报告很多人都不太懂，现在也不太需要。但从现在开始呢，这个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科学，而是一个相当热门的学科了。Australia 呢现在已经有了这样一个碳报告、碳会计的一个法律，马上就要推广了。个人看法，有这种技能的毕业生呢，应该是很有就业前途的。就是说，这些东西呢，也不是什么 AI 能够替代，非常需要这个专业的知识。而市场上呢，现在非常需要人才，确实比较少。所以呢，我觉得现在需求相当大，有这个 climate change 的气候变化的专业人才，懂碳会计啊、碳审计啊、碳报告啊，这样的人才需求非常大。但是呢，供应是远远不足。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西西尼大学商学院会计学教授唐清亮的分享，谢谢。
好，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